谢谢牧师，谢谢传道，给我这个机会，在你们当中讲神的话语。今天真的很感恩，能够来你们当中。过去2个月，我去讲道都是一个人去，今天也是一个人去。2个月以前，每一次讲道，除了很远很远的太太不能去之外，太太都跟我去，因为她有一点不舒服。还有点受伤，所以他就不能来。啊，其实我们当中也有一两位我的老朋友，啊，他说要前两三个月、两三个礼拜约我见面，那时候我说还没有时间。啊，感谢神，现在在你们当中，我的题目真的是比较古老，啊，也是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实际上也是非常基本的。竭诚为主，全然属主。记得我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天我跟我一个同学弟兄坐在大埔，可能你们不知道哪里是大埔，靠近深圳湾那边那个地方有一个山。我跟他坐在山，看那个海盗，那个水盗，进去没有多远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是在中国了。我看到那个情况，我就跟我的弟兄谈，我说我们有一天要回到中国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神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神给我机会就别的地方传福音。还记得有一次。在基辅夏令会之后，有一个年轻人跑到台前，他就跟所有的会众讲，都是年轻人、大学生，有一些是商人、专业人士，在基辅，乌克兰的首都。他说：“你们有感动的，就跑到前面来，跟我一起祷告。”哇，什么感动？感动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呢？他讲完这之后，我坐在那个位置，所有的人都跑到台前，跟他一起跪下来祷告。哇，那个场面我真的非常感动，因为那些全部是年轻人，他们去做生意的也是很年轻的，他们跑到那前跪下来祷告，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主。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在香港长大。6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当时的教会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牧养弟兄姐妹、福利弟兄姐妹、建立教会。当时我记得我的牧师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带我们去派单张传福音，同时我们在教会的团体里面，常常是我们要为主。发光为主做盐，在香港的基督教的教堂、基督教的机构、医院等等呢，所培养出来的人、所服侍的人非常多。香港的基督徒的比例要比其他华人社区的比例、国家的其他社区的人比例要多要高。其实继续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处在加拿大，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这边有非常好的。环境非常好的资源，非常多的人才，是一个继承神国工作的一个地方。现在这个世界真的非常艰难，我没有很多时间去看电视，这几天比较忙，有些事情要做。知道摩洛哥是不是啊？摩洛哥有2000多人在地震里面死亡，可能还有更多的人。这个时代给我们看到，真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时代。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把他的生命、把他才能、他的机会、他的所有一东西奉献给主，同时又为人去服务，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弟兄姐妹，趁着我们还有机会，首先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决定。有一个故事，寓言故这样讲：有一头猪。跑到那个牛的前面，跟那个牛讲， 很多人都赞你，称赞你，很多人说你很好，他们都不喜欢我，我跟你的不一样，只是你每天给他们牛奶而已啊，只是给他牛奶而已啊。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所吃的猪扒、腌肉，还把我的蹄子拿去炖补身，他们还不喜欢我，真的为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不明白，不公平。那个牛再想一想之后，就跟他讲，可能因为你死后对他们才有用处。当牛生存的时候，给他们牛奶有贡献，那个猪死之后，人可以把它拿来吃。弟兄姐妹，想想我们的人生有多长。刚才弟兄讲，老一辈的弟兄姐妹都认识我，我也是老一辈的，但是神帮助我们还有机会服侍神，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其实那个心愿是一早已经有的，但是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就给机会你。神帮助我们能够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1-21节能够知道一点点我们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罗马书是一卷相当难的书，花了很多时间才能比较明白多一点。其实从1-11章是讲到教义的问题，基督教的教义的问题，所以里面比较深。保罗用很多的逻辑，很多的不同的方法去辩论，去表达基督教的教义，讲到世上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义使我们称义，故此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肢体、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献给神，我们身体献给神。还讲到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外邦人，以色列民之外的是外邦人，他们本来是没有份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以色列民他们离弃神、背叛神，神的恩典又扩大。其实神的恩典是从古到永远的，是神爱世人没有改变，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外邦人，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民的，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我们可以跟以色列民同承受神的国度的恩典。神要因为这个缘故，透过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扩大救恩传递的方法，使我们外邦人能够承受这个救恩。所以从这个历史的过程，这个神学的辩论当中，保罗就讲到那么多的时候，把话题一转到既然是这样，你要怎么样呢？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既然神的恩典那么大，既然神的恩典是那么丰富，既然神那么爱我们，既然我们是那么不配，但是他这样爱我们，所以你应该做什么？他劝你们，他不是教训我们。我准备的时候，我在想，我用什么的态度、什么的语气跟弟兄姐妹分享呢？我想还是跟保罗一样，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彼此勉励。保罗他说他是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最坏蛋的一个。我再查一查，他是不是用那个过去的 tense， 是用现在式，是他现在还是感觉到自己是有亏欠。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太想的太理想，不要以为来到教会里面每一个都是标准的好人，标准的各方面的非常和善、 非常正确。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是仍然有一点罪里面的罪性，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罪魁。所以我等一下要讲几个例子，那这些人不要想他们是没错误，只是从那个例子里面讲到最强那一点，最好那一点。所以就是把人讲出来的时候啊，只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罪的不用讲了，讲他的好的一边方面就好。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很多的挣扎，常常有不配的感觉，真的是不配。但是神有恩典，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是恩典，是我带领我们的。到底保罗逼迫了多少基督徒呢？圣经没有记载多少人，只是笼统讲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去抓基督徒啊，把他们下在监里，没有讲到他害了多少人。但是他感觉到他自己是个罪魁，应该是感觉到他很多亏欠。而可能在你信主的过程里面，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罪性常常在发动。但是从神的恩典来比较，神已经一笔勾销我们过去的罪，神也接纳我们这个不像样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是好像保罗这样讲，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感恩的缘故。所以这两句经文是重点，其他的下面的那十九节呢都是附带的例子，举例子怎么去做一件事情。其实十二章之后一直讲生活方面的。刚才我讲那个故事，那个猪跟那头牛的故事，表明一点，就是弟兄姐妹，趁你现在还有生命还有气息，好好去服侍神，好好去做多一点的事情。猪死之后才有价值，才可以吃，但是人没有气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人真的最没真没有了。但是我们当然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有永生永恒的盼望在天国里面，那是另外一个话题。继位不是永远都有的，机会不是永远都有的。啊，譬如来讲，我自己2020年开始就不能去乌克兰，也不能去俄罗斯，根本上就不能够到离开加拿大，因为我们的差会规定不能去，太危险，不能去。后来俄乌战争，更加乌克兰不能去了，俄罗斯可能关系不好，现在不能签证。所以所有服侍的机会有到时有时期的。我要感谢神，因为我感觉到神的时间到了，是最好的时间。还有一件事情，本来比较私人的事情还要讲一讲。最近我的太太两个月以前她跌倒受伤，如果我去外面侍奉的话，她一定送到疗养院里面给人家服侍。但是我不用去的时候，我只能够好好按着神的心意帮助他，鼓励他。我想不到我以前读小学三年级帮爸爸妈妈煮饭那个技巧那种能力都已经重新出来，我也想不到我能够煮那么多东西。神就很多事情在准备，神的事情在神的时间当中，神就要我们在那个时候学了什么的功课，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你这个我们这个身体是表现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听你讲话不一定知道你多少，但听你讲话，看你这个人，看你这个动作，看你这个神气气质，全部看出你是一个怎么人。所以把你整个人，把你这个人献上当作活祭，只有把你的身体整个人献给神的时候，神才能够用我们。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牲畜宰了然后献上， 现在保罗叫我们要活的时候把身体献上，与旧约的不太一样。旧约的时候用生出的身体，现在保罗用我们，你的这个身体，你这个人，你这整个人献给神。死的生出没有感觉，是被动的，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有感情的，我们有理性的，我们有意愿的，我们有盼望的，我们有喜好的，喜爱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的时候，求神就把我们改变过来。当然我们也主动自己去有个改变的意愿方向，做一个一生摆上为主的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旧约是献出生，不是献自己这个人，但是新约呢，是把你自己，你的身心灵，把你的一生奉献神，是活的，是真实的，是你主动去献给神的，不是拉去给神的。我们一生归神为神的祭物，为神所用，把自己献上给神，我们是一个全人的委身。圣经里面这个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英文圣经里面呢，它是用了你们如此敬拜，不管是NIV 还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都是用 worship， 啊 worship， 所以呢侍奉就是 worship， 你去把祭物奉献给神，这个就是一个敬拜。所以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可以互补，当然在文字上，在那个研究上可能有一些争论，但是这两个都是可以的，都是应该的。他们是一个是属灵的敬拜，我们侍奉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我们这个 proper worship 就是正确的敬拜，将身体献上，你整个人要做一个这样的一活的人。敬拜不光是在现在礼拜天，不是在讲台上，不是在领唱歌，但是在洗碗啊、洗地啊、做什么都是敬拜，这是侍奉。如果说这部分是属世的，那部分是属灵的，这个两分法可能应该是不正确的，应该是你整个人，你整个人的时间，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归神的人，归给神的人，甘心乐意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在历史上有一个叫罗伦斯的弟兄，他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去当兵，受伤，腿就受伤，就是走路的时候一拐一拐，还不能好好走，不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到那个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去帮忙，拿送拿菜拿东西给别人，很乐意。他常常是操练一种与神同在，很乐意去做事情。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的事情，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周围当中，要这样去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外界的人，把握我们的机会。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很后悔，他说我本来要跟我的隔壁邻居传福音，但是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离开世界了。他说他很后悔，我记得他这个讲法，所以我就很多时候就把握机会。最近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有病，我就去为他祷告。他刚从爱尔兰回来，他坐飞机的时候，他说很冷。我说你没有拿那个毯子吗？没有那个blanket 吗？他说有啊，拿三张，还是很冷。他就病了，所以我就把握机会为他祷告。他是天主教徒，我们是一起可以为他祷告，他也乐意。 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恐怖、非常没有把握、非常危险、非常没有安全感。想不到香港前几天的大雨那么厉害，听说电视台都没有报道那些大雨的恶劣的情况。有人在家里房子全部淹了。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观念要怎么去改变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不知道你信了主之后，你的心意有没有去调整？而且我只要发现有些人信了主之后，他根本上就是还是原来那个人。如果信主之后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他那个信仰可能真的是跟我们的信仰、跟圣经里面所显示的信仰、跟罗马书所讲的、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基督徒的要素可能差得很远。可能帮助我们想想，信义更新而变化，你还有没有把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你的好恶有没有改变过来？如果我们没有用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标准去衡量我们自己这个人，去调整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的信仰还是有一点很大的差距。我相信这一点就是很多人没有的，很多人没有的。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危险的世代，罪恶的世代，很多人就给今生一些盼望，今生的一点点的好处吸引太厉害，没有想到如果信主之后生命要怎么去改变。因为这个以弗所书的爱惜光阴，现今的世代邪恶，要把我们的心意改变过来。可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这个世界的状况、这个世界的标准，这是个世界人所认为对的事情，是不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有差距了？可能很多地方有，很多地方很模糊，很多，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譬如来讲，刚才我讲我太太受伤了，我本来每天我去做运动，我每次做运动，但是因为她受伤了，我去做运动就把他留在家里就不好，不应该，所以我就不能做运动。我本来可以早上我做什么，中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我可以很好的安排，但是没办法，我要调整我的心态，调整我的态度，调整我的时间，调整我的注意力。我的注意力不再是多看几本书，因为退休了嘛，我现在我看到我的书架里面，哇，我那么多的书，我买了，以前只看了两三页，没有好好看，越来越发现那里面很多没有看的。我要把我这个方法改变过来。本来我有其他的爱好，譬如来讲，我喜欢种菜啊、种园艺，种树啊、种瓜果，但是我也不能去做那事情。心意更新而变化，调整我的步伐，调整我的态度，调整我的注意力，调整我的用我的怎么去用我的时间。如果信主之后没有心意变化，没有更新而变化，仍然是日然故我，是老样子，就不是不对了。我知道有一个弟兄，我去宣教的时候，他的太太跟我讲，他很喜欢赌钱，还是不能改。他信主还不能改，所以要调整。 因为另外一个对男女的关系也很随便，没有改。有些人是过双面人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个罪魁，我也不敢随便指责某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彼此勉励，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不要好好去把我们那个生命，真的是宝贵我们的生命，宝贵我们的机会。我有一本书，我看到1975年了，哇，太久了，很多人还没有出生的那个时代。他说透视教会的悲剧，教会有什么的悲剧？教会很多的悲剧，对不对？也有悲剧，但是看程度，他看我们去怎么去解释，我们怎么去接受，我们怎么去包容，我们怎么去改变，我们怎么去应对。他说有7个大悲剧，他说第一个是失丧的会友，不认识真理的失丧了，肤浅的归信，第二个悲剧是肤浅的归信，第三个是不祷告的信徒，没有能力的信徒，愚拙的传道，讲道不够精彩，不够清楚啊，愚拙，服事不够怎么样，不忠心的基督徒，传假道的领袖。所以不管是弟兄姐妹、传道人、领袖，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悲剧，教会的悲剧。这个1975年的翻译的一本书，应该是很古老了。现在这个年代，悲剧多了吗？还是少了？还是难免闻。另外，他说有另外一个作者，他说讲教会有9个健康教会的9个标志。原则来讲，全部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去处理教会的事情，就是标这个好教会、健康的教会、神使用的教会。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提出3个唯独：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他其他的改革的神学家啦、教会的领袖啦，多加上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5个唯独。其实我们把身体向上当作活祭，跟这个什么关系？这是大前提吧，对不对？我们如果说大前提不清楚，我们的大目标不清楚，我们的指导思，用指导思想这个词会不会太敏感？我们这个指导我们的圣经，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的将身体向上当作活祭，信义更深有一变化是靠什么？这几个唯独都是我们要留意的。感谢神，我们生长在这个年代，现在我们读什么书，我们研究什么的题目，要比我们60年代、70年代容易的太多了。因为在电脑里面已经很多基本的资料都有，以前可能在图书馆才有等等，现在很多很方便。其实圣经从古到新约的时候，生命记到新约的写成，都说我们这一班属主的以色列民，我们先今天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神的国度，我们这边是有不同身份的人。看到你们在唱诗歌，你们在领会，你们这边等一下哀宴，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情景。虽然中国人的社会吃很普遍爱好，但是在教会里面这种情况就是非常特别。全帮助我们能够做盐做光啊，保罗所讲的，刚才我们所读的，都是跟哪里？跟登山宝训、跟旧约的一贯的思想 连贯连一起一样的，我们叫神的子民，有属神子民的生命数值，生命值数啊，这个是老生常谈，但是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所以我把我们刚才所读的把它分成几个大段落来讲。第一个三到八节是讲到谦卑服侍，恩赐配搭，我们侍奉的态度，恩赐配搭。真的我常感觉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做一点的事情，那一点事情就够了，把那一点小小事情做好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譬如来讲，如果教会带清洁，我记得以前我在年轻的时候教会带清洁啊，带每人做不同的工作，我最喜欢的去洗厕所，因为洗厕所洗干净之后很舒服，很开心，因为那个地方是常用的地方，最脏的地方，如果不保持干净就不舒服。里面还讲到不要看自己看得过高，真的有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很高看得过高容易骄傲，容易欺压弟兄姐妹，看得过高，自以为是，如果看得过低，可能就畏首畏尾，不敢做，不敢做，不敢侍奉，两个极端都不好。但是要怎么样？看得合乎中道 ，Think of yourself with sober judgment， 用什么？用明智的思想去判断自己能力的态度，可能要退一步看自己，可能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所以这边这个环球圣经译本它这样讲，不要自视过高，过于应有的评价，倒要照神分配给每个人信心的分量，存谦卑至一的态度，谦卑至一，自我一致，不要有一点修炼，有一点谦虚，因为圣经里面这些都是教会生活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九到十二节到十三节我给他那个大的题目，当然里面有些是重复的可能就是彼此相爱，互相款待，彼此相爱，互相款待。刚刚过去的五月的时候，我们是有个特别的节目，我们就去美国。我们打电话给我们一个读中学的时候一起在教会里面的一对夫妇，我说你在那边住了那么久，也就是 Staten Island 住了那么久你可以带我们去很多地方。他说好啊，还有时间。我说我们住在哪个旅馆到时候你来接我们，我们就去 Philadelphia， 去一个附近的大城市去看看，去走走。他说不要住旅馆，住我家里住就可以了。我说不方便了，不好了。但是他还是坚持。同时他们非常非常的对我们是上宾，非常好的对待，吃得很好，住得很好，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哦，这种弟兄姐妹的真诚的爱真的非常难得。其实圣经里面只是教导我们我去宣教的时候，去俄罗斯，去乌克兰，去保加利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住在弟兄姐妹的家的，有时候是住在旅馆的。住旅馆有住旅馆的好处，在弟兄姐妹家有方便等等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当然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时候太随便，太没有分寸，去随便去对任何人都是那么好客。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点的智慧。其实初期教会的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人心同样是那么坏，同样只是我们需要智慧。马丁路德他这样讲，喜爱照顾陌生人、殷勤待客的人备受赞赏。这是一个 hospitality， 好客，照顾人。照顾新移民怎么去做，我们可以了。十四、二十一节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是用只有祝福，只有祝福，以善胜恶。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受伤害，很容易感觉到我们受逼迫，其实可能也是常有的事情。不，好像保罗这样讲，罪人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不要跟他对着干，不需要跟他斤斤计较，不要跟他大吵大闹。当然不是不讲道理，但是如果这有时候有理说不清的时候，宁可忍耐，听凭主怒，我们深怨在我，我必报应。其实在我短短的人生，短短的不短啊，其实那么长的人生，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不同的社会里面、不同的环境当中，我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有些人在某时候气焰很厉害，某些人在某个时候呼风唤雨，是不是操纵很多事情，其实很短暂的，他那个时间很短的啊，不要跟他计较。神为掌管他，神为教训他，神为保护我们。其实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点很大的安慰，其实帮助我们好像有耶稣那种宽广的心。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记得我信主之后，我第一个改的习惯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小学五年级四年级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我信了主之后，我就不能再很多时间去看武侠小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啊，十年之后一条好汉就是出来报复报仇啊，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我当时我就，当然他们说那是小说而已，但是可能慢慢给他洗脑，我就不能改变我那个仇恨。有时候我感觉到为什么我出门的时候我一定是看左边看右看前看后才出门呢？可能看了武侠小说太多了，怕人家暗算我。哦，其实其实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去用时间给我们的机会去改变我们个人。主说深怨在我，我必报应啊！这诗篇三十七篇一到二节非常好，好不好？请弟兄姐妹要一起读，好不好？看到吗？好，请你读，预备开始。不要为做的心怀不平，这里才是诗篇三十七篇的开始。神叫我们要，保罗教导我们要谦卑温柔，他劝罗马弟兄姐妹，他 他写的时候的时候还是哥林多，还没有去罗马，他已经写。就这个邪恶的时代，你在一个外邦人，那个人主权、人掌管、人的制度底下，做一个神的子民，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十二章就是讲这些，回应登山宝训，回应旧约的教导，回应耶稣所讲的道理。这边我有一个两个历史人物要介绍一下，一个叫亲情多夫伯爵，他是1700年的时候的人，1500几年的时候是马丁路德改革的宗教改革，1700年的已经是改革已经200年的时候。这个人他是贵族的背景，他读法律，读完之后他可以在他那个社会里面很有条件飞黄腾达，但是他很早就有感动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他有一次看到这个图片，这个图画带荆棘冠冕的基督，下面有一个字，有几行两行字这样写，我为你忍受这一切，你为我做了什么？耶稣为我们做了这一切，神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你为主做了什么？他有感动，所以呢他就帮助很多的事情。他在他那个地区里面，他把他这个城一个城成为一个避难所，在附近很远的受逼迫的基督徒可以去那边住，然后从后来这个是弟兄会啊，之前之后他是一个重新把弟兄会啊这个 Moravian 啊这个 Moravian 这个教会这个组织扩大。我5月份我去 Philadelphia 的时候，就去那边附近看到他是清教徒。清教徒其实是比较近前的，比较很近前的基督徒，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近前，他们的生活方式等等，但是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尊重的我们的弟兄。这位亲情多夫伯爵，他们的 Moravian 呢弟兄会，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英国人，他也是在属于这个弟兄会的。我在香港的时候也认识这个，还有别的地方也认识弟兄会的，他们都是非常真诚的基督徒，非常好难得的基督徒。同时你知道吗，亲情多夫伯爵他推动宣教，海外宣教去到加拿大、美国、格陵兰、非洲、南非都有他们的组织。他要比克里威廉更早，他比马里逊来中更早，他比戴德生更早。所以这个 Moravian 的弟兄会的，他们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其实是历史中历史的长流当中一小部分一两个例子而已。如果我们多点留意教会的历史，这种基督徒不少，值得我们去学习。还有那个约翰卫斯理比较熟，他是巡理会卫理公会他们那个创办人，他也是18世纪的一个非常非常热情、非常有生命、非常愿意有榜样，把身体献上那种基督徒。他的弟弟Charles Wesley， 他有一首诗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已经非常喜爱，怎能如此？你们应该唱过了。很普通一首诗歌，我听的时候哇真的很感动，像我这样的罪人能够蒙神的恩典， 保罗就是从这个角度，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到神的恩典怎么样，十二章开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向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好，在我接触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卫理公会他们那个祷文作为讲到的结束，它里面所写的应该对你应该有一点的提示提醒。我们好不好读中文？好吧，我们一起读，准备开始。我不再赎自己，我只赎你，只派我做任何工作职位出随你的心意，圣功任由你指派，苦难也让我担当。哇，很难得啊，圣功任你指派，去洗地吧，去铲草啊，去煮饭啊，去领事啊，任你指派，苦难也让我担当，愿意受苦。好，再读下面吧，准备开始。让我被你所用，或被你搁置一旁，让我因你被高举，或者因你而低就。我们还会这边停一停，想一想，被你所用，把你搁置一旁。有时候可能所有人都忘记你，全世界都忘记你，神不忘记你，你暂时放在一旁是暂时而已，搁置一旁，只有你有生命，只有你有愿意，只有你就有机会，有生命就有机会了，有气息就有机会了，如果没有气息就没有机会了。啊，因你而低就，没有高低，同样是好的。好，我们读下面，准备开始。让我福杯满溢，让我完全倒空，让我样样都有，让我空空如洗。我们真的是样样都有啊，啊，空空如洗，就是有时候贫穷的那种程度，那种情况还是在神的手中，他不会把我们饿死的。他如果能够有一天你饿死，那是历史上一个饿死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传道人饿死，那是历史上一个饿死的传道人。我想如果你看怎么看，这是失败吗还是成功，在乎你怎么看这样事情啊。有些人年轻的时候觉知要做为神做很大的事情，但是后来中途辩解，做基督徒半途的辩解，不做基督徒了。但是如果你身体线上当作活祭，我要坚持到底，直到见主的面。好，最后好吗？准备开始。我甘情愿把所有的都交给你，任凭你的心意和你的处置。如今荣耀赐福的神啊，圣父、圣子与圣灵啊，都交给神哈。好，准备开始。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神透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知道使我们知道怎么去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